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好，我们打开5011页。我们稍微回溯一下哈，因为我们这一部分最主要是在讲这个善巧比丘或这个优婆塞啊，欲医结了而请问者，当依八相而心请问哈。那这个在5007页里面谈的，就是何等八相为结了是结了所致，结了果、结了自性、结了果差别、结了所依、结了功德、结了正德。那我们现在讲到上次讲到结了功德完了，现在要讲结了正德。那这个提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内涵，就是说其实这个本身都是我们当学的包括求法者所当应该有的素养。什么素养？就是你要问法，你要求法，也有它的逻辑性，也有它的切要性，它的核心地方在哪里。好，就是说到底我们要学什么，而不是说像因为这里面都初学当然完全不知道是另外一回事。但我发觉最近我这样一直在教学很有意思，真的是变卡卡固人诶。你就是慢慢慢慢磨齁，本来你觉得听不懂的，到最后你会生欢喜的。比如说我在讲那个略论，我认为我刚开始讲略论刚开始下四道吧，对不对？应该最简单的，很多人刚开始听了，听着说那熟的人有基础就欢喜啊，刚开始如果不知道他会觉得听不懂。尤其是刚开始刚学的居士啊，听不懂。可是你没想到听到上士道还那很欢喜，你会觉得下士道听不懂，上士道听得懂。可是因为当听到上士道也听了180几小时了。现在再回头去听下士道，诶，他知道了，不过你看总共也不过就100多个小时。虽然当然不是连续，就是一下这样听听讨论听讨论，他的观念也建立起来了。包括我在上中论，因为有一个地方我是比较密集在上，密集上就是一次上两天，那上两次，总共一个学期就上四天而已，那就是挑着讲哈，挑着讲。刚开始我看他们那个作业他说他那个形容我不知道，就是好像脑袋卡住了这样齁。可是光这样听听他到最后他说也后来慢慢能掌握的要领，因为我看他们的那个作业不错。不要讲说很细，可是大方向的掌握到了。所以修行真的还是必须要忍辱呢。你不懂你也要修忍辱，忍过去，因为你意念这个法的功德。意念这个法功德久了你就会一下子不行不行，你到哪时候才行。而且我们一直在提到，就是修行不是你光有一份用心就可以有所成就，因为你连方法方向都不清楚，你再怎么用心不一定能感应的啦。那你当对佛法越了解，你能体会佛法的好处跟它的价值，它会增上资粮，你会愿意更加投入啊。但如果你连起码的认知你都没有，信为意义，我们不是常讲嘛， 你信当然要知，知才能信，信信来以后来才能欲，欲欲就欲为情欲，有欲望才会精进啊。那你现在很多人修的很苦闷啊，对不对？因为他人家功德是人家跟他讲的，不是他自己由内心透过圣洁以后的功德啊，所以他会觉得这种功德都是人家说很好，而不是由你内心去确认他很好。所以这个修行啊，不堪烦恼打击。所以有的人，你不要看啊，我们有时候长时间我们在看，有时候在修学上，有的人的稳定和表面精进是不大一样的。有的人稳定他是啊慢慢咀嚼，因为他不动摇对他的欢喜。有的人是一时感性急猛勇猛的取，但其实他是不是真的了解他？未必。就像我们有时候在相处啊，有的人跟你好像保持距离，他对你却是由自内心的恭敬。有的人是在你的边啊，叮叮当当，好像非常好，可是实际上未必稳定啊。哪时候你不要得罪他，他就跟你翻脸哦。这个当然类似这种情形，因为我其实要表达的就是那个德，那个你本身对这个法的价值，不是光一时感性能安稳的，而必须要从自己你实际上对法的理解以后，由自内心去肯定的。好，那这一条路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来自一个你很空白，然后去理解佛法，很多资粮你是没有的啊。所以在佛法的接引当中，都一定是以他能知，我们讲的还是以共许的，就是他能眼前看得到的功德，再渐次的推论那个他现在看不到但他信得下去的。好，就是说这个功德我只知道这个功德，但这个功德跟下一个大功德有类通之处，所以我能借此功德欢喜下一个更大功德。那以这个慢慢他会觉得他很欢喜，因为他越来一步一步印证，越来越可以。那这个必须要努力啊。那我发觉啊，这个在我这么长的实践教学里面，我发觉有的耐心投入啊，也的确进步了，观念也改变了。那当然也必须要让每个学习的人有空间去学习的啊。那那个起码的道心，那个人修学如果他有的话，再加以忍辱精进啊一段时间，其实我不认为说有的人自认为他根性很差，其实有时候这是推脱之词，因为他还没投入。可是我看到有些即便是很初学啊，他只要耐心这样学，以前是看反正就是上课嘛，就听，可是后来变成抢着，他说帮我们这个课是不是能暂停，他说不要，过年照上。有的甚至会有这样的强的心。好，那我们现在回到这里来谈的，就是说你现在慢慢懂了，包括你其他的原理，就是整个佛法的道理越来越懂，所以你会问法了，你会依八相问法，而这个每一个八相的连结环层层相扣的关系你会越来越清楚了，所以你不会杂散的听，你很清楚这个道理上理不顺，逻辑不通，所以逻辑不通就是说这条路道路走到这里，像以这样的因果，我觉得因果关联不紧密，所以你会问为何修这个法可以达到这里，你会问那个关键处，而且你的问都不是跳开整个修学体系，你不会零零碎碎的好像在求一个知识，世间知识你哪听得完，你不会零零碎碎去听知识，你会想要怎么样，好像一个修道的完整性，就好像说我一直在强调我想修道，那我为什么修道，因为我知道苦集灭道的关系，而我今天在谈到修道，我不会离开其他三谛，我们现在八相不是就是三谛吗？就是四谛里面衍生出来的各个环节，你看到就，所以我说本来我们从一路佛门大概苦集灭道我们都会念，但到后来对苦集灭道升起很强的信受心啊，还真的必须一段时间，你会发觉它的连结关系紧密关系，所以修学佛法到最后会越来越独立啊。它那个独立是什么？法如是啊， 我感念活菩萨，感念善知识的引导，然后知道这个法则在这里，那变成这个法，这个修行的理路越来越清楚。本来我走路要人家带，现在走几趟以后路我熟了，我就有一种安稳独立性，就是我不需要你带，我知道怎么走，就是那一种修行的独立性跟安稳性会出来。不然你会发觉说，哪里是我家，哪里可医治啊？你们可以医治大位。好，我在讲说，我们医治善知识，善知识一般都比你老，而且死得快。他没办法超度你，往往都是你帮他助念的。因为他能修到这里，大概年纪都很大，所以他都一般走得比你快的。所以很多东西一直在靠这个世间啊，他不会安稳。所以整个佛法的次第慢慢一分一分了解，把它组构起来。就像那个我谈阿含经里面那个罗诃罗，我常举这个例子。他自己在讲述在研学习的时候，他突然把很多法就汇在一块了。这时候佛才想说，哦，他已经成熟了，可以再进一步深修了。他是这样揣摩出来的。好，所以我们现在在谈这个法的时候，我们自己一直也很努力建构一个比较完整的佛法的观念。所以今天我来到这里，我要学什么东西，我不会零杂的学，也不是说现在有空人家跟我开示我就听一点。你不是那个各一点的，不是那个中药柜当归的一个壳子，那川穹的一个东西，那人参的一个，你不会煮药煮成一个药方出来，你不会。所以像我们来讲了，今天即便有一个人跟你讲一段的法，你也会站在整个法的认知里面去安他的东西，你不会是一个零碎的，因为你的整个思维是一个连续性的。所以这也会产生一个，当你体会到一个法的时候，当你要表达这个法的时候，你发觉它的面很多。为什么？因为你从来就不是从一个单一元在看这个东西。所以今天本来这个法就具有很多的连结关系，那你今天要说法怎么说，就应他的机啊，他的连结偏在这边，那我就将这个法往这边去连结。好，昨天我在一个地方，因为他们是一个算是冬令营了，对一些佛亲啊，对一些那个在谈。那本来当初讲说，希望因为很多的冬令营啊，或者是他们会比较带着一种比较轻松的这种方式啊，他们跟我讲说，是不是能更比较偏重佛法实质这一方面呢？那因为过去我们刚开始入佛门的时候，以前的那个斋戒会啊之类的，没有像我们现在办起夏令营那么活泼的哈。都比较严肃，该讲什么很严肃的，可是那所有人就听得下。现在如果这样去的话，大概就全睡着了。那我去看，我后来事先问一下说，哎，他们的情况怎么样，我发觉可能要改一些课了，因为如果照我当初准备的东西啊，可能讲下来可能会帮助睡眠而已。哎，好，我上去我开始就随缘了。哎，到最后讲也没什么讲，我说这个是因为我的以前的习惯，就是一上去就准备不讲我准备的东西，因为一旦锁住这个讲义，你会背着你的身心被挂在这里。当然有时候在上课就未必了，那一般来情形，那我就打开了。最主要是要应这个因缘，来能启发他们的一个理解，而不是说把一个东西带进去。最重要的要达到如何启发他们在这个法的认知上。有实质上的一个感动，而不是一个东西的简单的传说，他必须要让他的身心能升起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在谈的时候就打开那个格局，完全就应他现在的一个实际性需要。那为什么你会就这样打开？因为如果你本身我没有这个准备，那我怎么讲？你会产生说我临时没准备，我这么讲，那因为你平常的准备就是那个固定的准备，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就是说你向来以这个准备的要去讲的时候，突然转变环境的时候，你就不容易转换到另外一个方式去 自然的回答啊，自然的反应，因为你大概也比较僵硬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但你如果从一个法的相互缘起的关系的时候，你就会产生一个东西，就是当我现在说出来，这个法本来就具有多面性，今天不同的人出来的时候，我就应他的需要，随缘就看出他的身体样子。所以你就比较不会说，我今天准备这个，面对不同的人的话，我不知如何是好，因为我没准备过。可是如果你是，你当初准备是针对这个根基，可是你本身理解不是这么僵硬，是因为应这个机你才做这个准备。当这个机对象改变的时候，并不妨碍你原来的认识，所以你可以随时就转到这边，因这个因缘说它适合的吧。那这个才表示我们本身对这个道理的融通了。哦，我不是说我很融通，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缺少这样对整个法的缘起的时候，当缘起改变，你不会开启一个应缘的说法，你会只好我这个一下子我知道照我之前的准备，可是这样的准备会跟他的缘产生很大的距离，因为他们有时候还在问说，哎，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谁比较大？我他如果问这个问题，这我今天要讲这些怎么讲啊？因为这个距离有点远了啦，这时候你就必须要转成一个他们必须要比较感性的，或是说他们现前的烦恼或者他们思考的这些问题，来去把你的问题转化成到哪里去。好，那我们才在这里谈的时候，其实我们重点是要谈说整个法的次第，假如我们越来越学习，我们现在从前面的八项，就前面的这一个一个来，因为我们很清楚它彼此的关系，所以当你了解这个东西的时候，必然会影响到这个东西。当你理解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今天可以应机说这个法，但我本身内部知道它跟其他法的关联，所以随时都可以因这个因缘升起对一个法的关联，都可以。今天如果有人在讲苦的时候跟我讲好很苦，我们在谈苦的时候，我们如果一味在谈苦，你看我们前面不是在谈那个苦嘛，对不对？谈完的时候，第一个他还会跟你讲怎么样离苦的话，虽然主重点讲烦恼，前面你在主重点在讲烦恼，他也会跟你讲离开烦恼的相状，怎么样降伏烦恼，会有一部分会连接上去，它不会完全割开来谈的，就是这个。谈烦恼的话会谈苦集会有灭道的内涵在里面。当我今天在讲灭道的时候，完全谈灭道，因为灭道谈不来的，因为那个灭道一定会连接着苦在谈的。所以你的说法你会知道重点在哪里，但你整个方位是一个缘起的思考，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思考。除非对方的因缘不足以让我们适当的表达，那我们只好应机的随缘说意向。可是你的内心的思维是整套的，好，包括这里谈的也是如此。所以本来我们在看这个没什么特别，但后来我发觉这个其实就为我们在引导后学，在思维佛法，在求法者，你应该告诉他，你应该依此八项求法，不然我们也不会求法呢。我们只是一个笼统说我要去求法，怎么求啊？啊，除非对方很了解，说你去哪里，我跟你讲。否则的话，你这样一个我不认识你的，你问什么，我当然答什么啊。那你就东问西问，对方就东答西答，答到最后还是组不来，因为你没有问法是善巧，你没有依止善知识的一些善巧。你不会从那里挖你要的宝藏啊，结果真宝藏挖不出来，把一些他本来要回收的垃圾都带回家了。哎啊，当然不是自己这样了，不过就是很多东西你就抓不到了。好，我们来看。在后来这第八，解了正德。这个正德的关系是怎样？他说位于五曲运，以八种相观察诸受。八种相观察诸受。好，也就是说一个我们在受的时候，我们用八种上八个角度来看，这个都是这个正德，解了正德跟前面也都总合进来，怎么样？观察自性， 观察宪法转因缘，观察宪法转灭因缘，观察当来转因缘，观察敌转灭因缘，观察转因缘因缘，观察还因缘因缘，观察反还。哎，其实这个第八的几乎把前面的全部都总合起来了。啊，当然他讲话也讲的时候有不同的面向，但他其实是一个最后的，因为他的灭必须要跟呼应的前面的东西啊。那你看啊，第一个观察自信啊，我们现在很多东西，这个都我说这是一个智慧啦。啊，因为我之前在讲说佛法里面啊，它有很多分类，每一个分类都是帮助你把本来从一个法单一个相看一个法的时候。像他就从八个相，这就是缘起。我们不讲说这个降伏愚痴观缘起法吗？这个观缘起法不是这样，光只是一个笼统的缘起法，像这个就是缘起法。今天我在讲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从八个和你本来只认知一个的，就开辟了你灵活的思维。你只是从一项，我现在从八项来跟你提。所以不一定要背这个八项，要学的是那个逻辑，那个因缘的思维法。注意，你这样背不完的啦。哪天我从这八还可以开出十六，你信不信？如果高兴的话，某一个地方再开都可以开出来。你没办法去背这个，但你要学那个智慧，那个法则。从这里看到佛法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应不同的因缘，它开出四项，开出八项，开出怎样？开出五蕴，开出十二处，开出十八界。这有他应机要开想，你五蕴跟十二处他的范畴是一样的，但他在解读的时候会有善巧不同。那为什么这样？一定有应不同众生根基的才开这一方面的思维抉择，他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出来。所以我们在闻法的时候不要就是外行的看热闹，内行的看门道，就是看这个门道，好，看这门道。所以你一直在熏修以后，任何人跟你说法，你会应他的因缘开出，你会开出几项的，你向来就说持法可以，你这样的问题可以从几个面一直讲出来。你自己很习惯的会从一个他问你问题啊，你不会老是用一样的一招半式闯江湖啊，婚丧喜庆一概念火这样。当然也可以啦，齁。不过问题是婚丧喜庆其实不大一样的啦，齁。一个是哀伤的，一个是喜乐的，那对治法不大一样了，齁。一个是缺少布施要跟他布施，一个执着布施要跟他讲布施不究竟。你讲来讲去为什么不一样？你对象不同啊。你会是一个灵活的，而且同一个法出来，你已经习惯这样的思维方式，一个出来你马上随这个因缘开辟的不同面向。那有时候你会开辟的太广，当然这个有时候就要看你对这个根性的观察能到多细腻。那有时候因为它不适合广，你广其实是理上通但不应机。有时候该简略你应当简略，给了你跟他讲的太复杂，这个不行的。所以我这次在另外一个地方上课，有时候有些法不能随便说，你讲对但你会让他混淆啊，因为他的智慧不足以去分别，你干脆跟他讲就是这样做，好像很权威。为什么？因为你这种人要权威。因为我跟你讲啊，这些随你，结果他就栽在那里，随我随怎么随，他无从选择啊。他说师父你帮我选择好不好，就这样帮他选择，师父选的一定对，然后他就欢喜信受，他就容易得到。你就我向来很尊重你们的想法，我不敢随便跟你指导，这么多你们自己去挑，结果让他一直待在那里，怎么挑啊？他无能力挑，结果反而让他对他所选择的东西一直疑惑，因为他对自己还没有信心。所以有些东西你一味的谈不一定恰当，但我们在这里谈的就是说，即便你谈得很单纯很独立，很甚至很权威，但你的内心实际是开放的，因为法如是啊。好，我们看到观察诸受，一个观察受的本质， 观受的这个题是什么啊？本质观察宪法转因缘，就是说现在这个受啊，啊，这个受到底是怎么样的因缘转？好、啊，观察宪法转灭因缘，就是现受是怎么因缘而不见的，怎么来，怎么去？它的本质，它的本质，它的相状，它的特色。那我就它的本质本身。主体的特性了解，然后再看它的特性是因和因缘而生。好，如果它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苦受的苦有几种基本相状。好，然后这个苦又从哪里来？那乐是什么样的乐因缘？乐常因重，乐有没有本质？没有，它的本质是这样的感受，可是它又从哪里来？不同的因缘会形成不同的乐的感受。观察宪法转灭因缘，一个是它生，一个是转灭。再过来，这是讲宪法。再过来，观察当来转因缘，一个是旧宪，一个是它未来要转的。其实，当我们在观宪的时候，观它宪法转因缘，它现前是怎么样的因缘生灭？那其实我们不但在观察，其实你也会知道。好，因为我们有的人没观察，他没办法观察他过去，有的人就可以现在说，哦，此因从哪里来，过去的现在如何，未来依此因缘当转到何处去。好，观察当来转因缘，观察彼转灭因缘，到最后应该怎么去转灭。我们现在因为在注解里面讲了很多，但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去参考，因为可是只要掌握到一个原理，反而比较容易去接纳，反而容易比较体会。就是说现前我们在观察诸受的时候，我们是这样来观察，先对受的本身的理解，然后看它的现前因缘生灭，还有它的缘系性，它的缘起性。好，观察彼转灭又如何生，这个生灭的连结关系。所以你看啊，这里面都看到什么，从一法不坏它的志向，因为每一个法不能混淆了，就是说苦是苦，乐是乐，还是有它的特性的，虽然都无自性，但它有它的自性啊。所以无自性是就那个自性不变的体，那个自性，可是我们这里的讲自性不是那个本体论的自性，是它具有的特色，它本身之为它的特质，但这个特质是因缘的，不是。所以佛法讲自性，不是真的就是本体论的那个自性，是那个说它的自性，就是说它不与其他法相通的独特性，这样而已。但这个独特性不是自性见的那个自性。好，这里的讲不是那个自性啊，有这个差别，也有在看它的因缘啊，看它因缘。所以它会让不同的烦恼、不同的法有它的分际，不会混乱。好，那观察当来转因缘，观察彼转灭因缘，从这个法本看周边，看周边，看它前后，是不是？看它前后，再看观察转因缘因缘，好，观察还因缘的因缘。如果我们不谈那么多，因为这里面注解里面会谈的比较多哦，它后来怎么转转，因为有的用词我们比较不容易理解。我们现在观察第一层的因缘，再进一步观察它更深细的因缘，也就是说眼前的因缘之后的更深细的因缘。好，就像我们现在会看到我们有很多痴魔烦恼，那更进一步去看到它根本的颠倒。我们现在因以某种对世间的，我们现在我们欲界造种种罪，所以以后会又会感应什么报，那是就现前的因缘。那所以说现在众生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都是这样的啊，这一层因缘。但我们后进一步以唯识来讲，所有问题出在哪里？不能观唯识性，类似这样。我们以这个正啊，当就像那个三系六出，对，六出是眼前因缘，但三系是因缘的因缘，更细的因缘，更根源的因缘。好，我现在灭这个法，但我灭他眼前，我灭他根本。那这个真正的觉悟解脱的观察还因缘因缘， 等于是更源头的更深细的。我是觉得从他的文字里面这样还啊比较能体会他的道理，或者说一谈啊有时候不容易去解读他。好，所以你看啊，他里面的灭的因缘，从这里灭因缘，就眼前这个东西灭，但本质的真实灭是从哪里灭？比如说我们讲这个东西啊，我们讲说这个东西本来在，后来这个东西被破坏了，像我们像房子盖好了，好，那房子盖好了以后被打掉了，灭了，对不对？灭了。但真正灭在哪里？不是被打掉了灭，是本质灭。那个灭因缘，那怎么去灭它？觉悟正悟，而不是用一法去灭一法，而是用智慧去体会。所以真灭因缘不是我去破坏它，真灭的因缘是因为智慧里面去照见诸法实性，这时候才真灭。所以灭因缘的灭，眼前灭因缘的更细的因缘，眼前的升起因缘的更细的那种妄想无明的根本因缘。这样我是用这样的题，这样来看，来看这个整个八相啊，到最后即观察灭，就是他的因缘到他的果。由这样你看啊，他里面看出了四谛的关系，果真灭，灭因缘，道因缘，这些因缘，这些在因缘里面，他因为有这样的因缘，所以他观察还，他整个灭了。这是灭相，而灭的来源是从怎么样的因缘来的？好，所以他的灭会从前面去支持前面的这个诸法的认知，建立这个正确的灭观念。好，因为是这样的升起因缘，所以灭会灭这个因缘，不灭其他的。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说，我之所以灭，并不是实灭。那为什么不是灭？因为我了解苦集实有自性苦集，所以我的灭没有自性灭，它会一个连着一个。那我的道，我在修什么道？我不会离开苦集去修道，我不会在那段的修道这样，我的道一定是配合了那个颠倒性，从眼前的灭到灭到我要灭它的眼前，乃至灭它的根源啊，我如何行善法是就哪个层次在修善法，而这个善法将导向何处去啊，当导向何处去，就是它的因缘的因缘会一直往这边走，所以它整个连结性是一体的啊，就会看到这个真实的道理出来。这是我这样看好。那所以这里面是因为我用这样的一个说明啊，也许我们就比较能清楚他现在在思考的这个前后关系啊。所以说你看解了正德，我正德，当我要解了正德的时候，其实也涉及到其他法，因为他不能离开这个认知，他不能离开这个认知。啊，真正的正德源于道断，清醒出昧。但我当今天我要讲一个第一谛的时候，都还在落在世俗谛。那我一旦落在世俗谛，在讲正灭，也都必须是缘起的，知道吧？真正正灭的时候，不落这些啊，不落那无为。但我们在描述灭的时候啊，一旦落入描述，一定是世俗谛，正世俗。那但正世俗的时候，一定会谈灭的话，一定不离开三个。因为不然你那个灭显不出来，所以他也是这样，那你也必须要这么认知。所以从这个地方读，这是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干脆就跳出来，我直接用这样来理解，也许会比较避免在很多道理上弄了很多，但真正它的意义结构反而会忽略的。好，这是我这样的看法。我们接着看，始终乐际具行对峙，位于最胜根本禁律，苦具行对峙，未得尽分出离欲啊，出离欲具未得尽得尽分哈，得尽分得尽分出离欲具行，再来不苦不乐具行对峙啊，未及于根本禁律啊。那这个乐对峙，我们当然知道，第四禅是乐对峙。好，那所以说是最胜根本胜禁律啊，第四禅对峙第三禅的乐嘛，所以一定是 第四禅才能对治那个乐嘛。那苦聚行啊，对于苦跟忧啊，这个当然是净分出离欲啊，聚行啊，就是当净分定的时候，味道地定啊，慢慢的它对欲界的对治。所以你看这里面，其实如果我们从这里，我们一直在强调修行上的为什么在定学上很多有的人因缘很殊胜会解脱就可以了，但对我们如果不是本质会不是很强，这时候就必须要有更多的定来支持。我们是不是不要在上课时间听电话？好，所以本身在对某些条件如果不是很具足的人呢、本身不是很条件，你必须要知道你本身处在一个极苦极忧的环境里面，你要摄受圣道难，这时候你也必须要面对现实，多修禅定。那进一步里面知道你要多修禅定的时候，你应该要为禅定之良做准备。这都是很务实。我后来发觉整个修行这条路里面啊，你也必须要，因为你了解这个缘起关系，你不要再讲大话。你在这一份的很多修行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当你要面对它的时候你却做不来，你要退而求其次是观察它的整个因缘。好，所以你看苦聚行对治，这时候这个苦的对治必须要从净分定，至少有这个东西，有这个因缘，所以在欲界修行的时候能不精进禅定吗？哇，这真的难呢。我说实在，不要说度人啊，度自己都难了、因为自己经常被苦弄得，对，苦啊忧啊啊，我像我们这个小菩萨度没多少人，自己都度得快颠倒掉了，对，因为自己也被苦弄得很辛苦啊，身体苦啊，心里忧啊，没有善法功德去转化这个东西，所以菩萨光自己照顾都来不及，要照顾别人，觉得功德力都很弱，然后因为缺少这个，本身光在身心的苦恼当中啊，都不能以升起欢喜心去入于圣道，对圣道的精进勇猛不堪人。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从这个道理里面转出来的一些认知，这里都开示的这些东西啊。那不苦不乐具行对治，即为即以根本经理，这个讲法是稍微怎么不苦不乐，不苦不乐应该因为第四禅有不苦不乐，那照理讲就是对治第四禅，对不对？因为第二禅喜，第三禅乐，那第四禅是对治第三禅的乐，所以它不苦不乐。那不苦不乐谁对治不苦不乐？就是它后面有注解，就是无相心定。那无相心定这个从哪里来？因为无相心定离也没有离开禁律啊，所以它也是根本禁律，只是我们会看到一个这样前后关系好像有点分不出差别。其实他在讲就是说，就算我能对治第四禅也没有离开第四禅，知道吧？只是内涵不同，换句话就是说定一样，定地一样，观不同，观会不同。再怎么修圣者的定，再怎么也是四禅八定。那这四禅八定里面，问题是世间定跟出世间定是不一样的。那所以说我即便要舍第四禅，我第四禅的这个不苦不乐行啊，我也是在禅定当中起慧观去。好，为欲显示诸因缘灭故，即依诸受说所有受皆悉是苦。有彼三受曰第一皆是啊，第一皆是苦故啊。好，这个你看他这里讲什么叫苦，这叫苦谛。那这个苦谛是什么来讲的？就我们为了显示转因缘灭啊，转因缘灭，我们显示那个灭的道理啊。其实也不是，当然我们要讲说转因缘灭啊，灭故。那因为因缘在转，我们以根本的烦恼的这种流转啊来看生死，那这个时候你会看到说，不但是苦是苦， 连坏苦，坏苦是乐嘛，不苦不乐都是转，都是流转相。那这个流转相才是烦恼，才是根本的生死。那所以说他不以相对的苦乐来谈，而是谈什么，我们真正的究竟极灭是不随转，但是还灭。那苦是还灭，苦是流转相，乐也流转相，不苦不乐也流转相，所以从都是流转相。因为我要谈还灭，真的涅槃极境是这样，所以凡是流转相的皆苦，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因为都是流转，它都是让你生灭流转的，这个一概都是苦，这叫苦地。所以叫做行苦，是不是？凡是流转的皆苦，凡是流转的皆苦。好，所以因为即依诸受说，所有受皆悉是苦啊，有彼三受耶第一皆是苦，这就是苦地的啊。所以这都苦啊，不管你受用任何东西，任何一个领纳受用得取的，都生流转，皆苦。好，所以这个道理很有意思啊。我觉得如果大家如果愿意在一个法上做深细思维，其实有时候都够你用很多了。因为如果这个受是苦的话，这种维系任何点滴的受，那所以不但是恶法不可受，善法也不可受啊，对不对？凡有取皆流转了，那爱取有，是不是都流转？所以包括在修行上，所以这里面如果从这个道理转化出来的那个受皆是苦的话，那面对受的时候，应该用什么领观察身心所接受的一切东西，都应该用同一个观念在抉择。所以这里面没有在一些地方然后做一些零碎的一些知觉的分别，不是如此的啊。因为知道诸受是苦，哎，都是这样啊。好，所以这里面现在他定出一个道理来啊，这个道理其实都可以作为很多的道理的一个支撑啊。好，接着我们来看啊，这里面也很有意思。原相对者，为由此故施设于彼，是名相对。这就是法体，这就是法的施设，就是那个要领。你看啊，它都是由此故施设于彼，就是此生彼生。烦恼如是施舍，苦这样施舍，集这样施舍，灭这样施舍，道这样施舍，苦集灭道也相互施舍，就苦当中有此苦彼苦相互因缘，从小地方彼此施舍，从大地方彼此施舍，从烦恼里面有众多彼此施舍，烦恼这一方面流转跟还灭又彼此施舍，一层环扣一层。所以当我们要说法的时候，勉为其难，为众生如是如是切割名相，如何如何，那是不得已的。所以我不是讲说真正你理解佛法要说你都觉得有点困难，为什么？怎么说都好像不大符合你的想法，为什么？不是这样啊，连你都知道不是这样啊。所以怪不得像我们这种浅智慧都知道，要你说有有说法，你谤我，你也谤我啊，因为我连我自己讲我都觉得不是这样，也就是我这样说我都不认为真正符合我的想法，因为真正的法不是这样，但现在又不得不说。那如果你认为我真的这样认为，你真的是误解我了。我们不要讲毁谤，就是误解，因为我真的不是这么认为。但我现在为什么要这么认为？因为你要这么认为，我是要应你而说。哦，可是我知道法无自性，你要我怎么说？我都勉强安利呢，因为从来我也不认为他是这样。但眼前勉强安利的当中有因缘相，那你有这样的因缘，你法有这样的因缘，你有这样的因缘，我为你做这样的施舍，是不是？所以这彼此在原相对的由此故施舍于彼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很有意思啊。此中诸受辗转相对啊，由彼啊 哎，有比一切苦所摄所摄故啊。好，此中啊，诸受啊，若就受来辗转辗转相对，有比一切苦所摄故啊。啊，其他的苦都在这个诸受里面辗转相对，就是说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有没有完全分开的？其实也没有呢。你看，苦乐一边，不苦不乐一边，不是吗？对，苦对乐相对，还有苦乐一边，不的在一边，是的在这边，呵呵，到最后还不是都相互依？如果没有苦，何来乐？没有苦乐，何来不苦不乐？所以说都含进去了，你没办法完全去把它切开来。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在我自己本身会面临到一个比较问题，就是啊，这都是经验啊。有时候我们会把很多道理跟人家讲，把真道不是真道理啊，就是说你认为的啊，你体会的讲，可是因为你发觉你的面突然很广，广的时候你变得乱讲。为什么没有逻辑的讲？没有逻辑不是你内心是有逻辑，可是你讲出来的时候变成不够稳定，就是你也这个也好那个好，虽然在你内部逻辑是一致的，但你说出来的时候却没有很稳定的针对对方的需要，即便有很多道理该说，此时不该说，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在说法当中也要随时抉择，就算好也不能现在说，必须后头说。为什么？因为这样会混乱对方对法的升起次第。但有时候我们只一味的想要把苦口婆心的想要把道理讲出来，可是对方你工作直接听不，因为他一下无法开辟那么多的思维，一下丢给他就乱掉了。那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急躁。我们记着，然后再看到这种现象，哎，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讲个没完没了，因为你看不到那个升起之地，不是对方的升起之地。虽然你知道这里都相通，这里都通通通通通通，可是你在说的时候却不能应这个缘，有时候变成好像你都照顾到了，但你就算照顾到他，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哎，就会有这种现象出来。所以还是会有一个相依的那种，你必须要站在他的思维上，哎，该舍要舍，此时不说就是不说，好，哎，该抉择，你不能说我一定要把它讲尽，你讲尽的话呢，破坏原来说的这个功德，就是你本来说的他还能听，结果你一味的要把所有东西给他的时候，他反而混乱掉了，反而会出现这种问题啊。嗯，好，我们看。我施舍这个苦，又由此第一义苦施舍无智，无智没有智，所以这个苦从哪来？从无智来。好，所以因为他必须找因呢，无智就是无明嘛，是不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苦，所以会有他的因集嘛。简单来讲，其实就是集了这个原因。又由此故，一个接一个，你看。又有此故，施舍自彼出世智慧。好，你有这样的烦恼，我就必须要建立那个出世世间烦恼，我就出世的慧，所以我的出世慧一定会针对你的出世间烦恼而立啊。由他这个法，当我在说他，另外一法就随时施舍出来了。好，由此故施舍自彼，对自彼的出世智慧啊。由此故施舍彼果即灭涅槃。当我有出世智慧的时候，那我会得到的一个灭果是怎么样？这个果又是灭何处？怎么叫做灭啊？所以我又在强调说，很多人对涅槃的解释认知其实只是一个向往，一个笼统，但不知道什么叫灭，灭从何来，所以这个灭会变成是另外一个生灭的开始。为什么？你一错解这个灭，你错解这个涅槃境解脱境，最后境解脱境变成了另外一个升起的执着处。不过初学是正常是这样，因为没有给他一个耗药的目标，他升起不了他的次第。 可是对有些人如果走到最后他必须要翻转，必须要了解这灭的时候，他不了解，结果他的修行会怎么样？所以我用善巧接引，结果在善巧处沉沦，就是这个道理。好，我们休息一下。